主啊，我把今天所有分享的课程交在你的圣手当中，刀磨了口，使我讲的更加清楚，使听的更加明白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12期灵障法则的目标原则，我们可以说到目标法则。在征战中，我们必须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目的。很多临战训练都是从另一个角度教导，就是敌人正在包围攻击我们。不，我们必须记住，我们是胜利者，我们在进攻，因为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，是地狱被围困，而不是教会。我们在前进，如果你要前进，就必须有一个要达到的目标。目的，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，永远不要盲目。无论短期、中期、长期目标，你需要设定目标，并朝着目标前进。意思是为每一个今世属灵征战行动，制定一个确定和可实现的目标。因为力量和决心，追求一个伟大的决定性。目标，又有一次，你将看到大多基督徒消极自满，原因是这个很容易，你不必做任何事情。随波逐流是天然人的属性。我已经提到加尔文主义、神的绝对主权之类的事，大致是：既然是神的旨意，我何必多费功夫？果真如此，我会同意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因为我们被告知要去做事。在每一场战争、每一场战斗、每一个伟大的努力，必须有明确、具体的目的和目标。目标每一个负责其中一部分或阶段性结果的人，必须确切知道预期的结果是怎样，以及如何判断他们。清楚的程度越高，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。没有模糊的目标，你需要明确，你需要特别了解，确切的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什么时候向谁负责。军队中有沙盘预演，会涵盖许多诸如地形、天气、人、设备等一切相关的内容。如果教会以这种方式运行，你会惊讶于有多快的速度推进福音。有一组人根本不相信任何属灵的事，对他们来说，基督信仰是自然的，没有恩赐。没有能力，没有医治。我不是说他们没有神，只是说神的能力没有被彰显。这很自然，因为一切都归结为人的工作、人的努力程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。有一组人在另一个极端，那里一切都是属灵的，一切都是自然的。如果不是超自然，就不是神。不让人惊讶就不是神。他们过分强调能力，神的能力、医治、超自然，因为自己发不出能力，就变得非常怪异，并且超出于属灵到一点，发展成虚伪的灵性。他们声称自己看到这个，看到那一个，很多时候他们甚至做了圣经所说的不要做的事。是圣经说要放下，就是因虚荣心发预言。他们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他们无法发出能力。第一组真的不太相信能力彰显，他们可以相信神赋予他们见证的能力，意思是希望他们能说服别人或赢得辩论，倾向自然看法的人。显然，很大程度削减了神的属灵能力，而超自然属灵的人 认为一切都是天成的，他们没有任何计划，一味地说，我只要被圣灵引导，我被圣灵引导，我只要等待被引导，我将被感动等等，一切都像雾里看花。以我自己为例，我主要在浸信会教会中长大，我的妈妈更倾向于五行宗，所以我们也会定期去五行节教会聚会。父亲是卫理公会和拿撒勒会长大，他是警察，所以选择留在被视为社交教会的浸信会。正如你知道的浸信会，我从小到大在那里过各种见证课和研讨会，我们被教导如何做见证，如何走上街头等等，但在五行节教会里不做这么多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内部闷烧，一切都取决于情绪有多高，跑得多快。我们没有被教导如何做见证和为人祷告，很多时候这些事根本不在他脑子里，一切在于以神的主权。如果神愿意，他会去做。他们只负责在祷告中大喊大叫。我过去常常叫这种祷告为撒旦式的祷告。你只要在那里射击，看看是否命中什么，就像往墙上扔泥巴一样，看哪一块贴上去，然后找出是谁把最后那一块泥巴浮上去，就说，哇，那是你所做的，他太奏效了，让我们一起来效仿你。当我在浸信会聚会，问题来了，我们相信能力，我们相信医治。我妈妈告诉我，当你小时候，神医治了你，神做了这个，他做了那个，等等，有不同的事情。我们在我父亲身上也看到了神的作为。我父亲被枪击中一次，被轮胎铁盘击中后脑一次，有一次在冬季穿着全身制服，受困在30英尺深的隧道水渠里，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我妈妈会在警察打电话通知我们之前醒来，并叫醒我为父亲祷告，说有事发生了，每次都是这样。所以当警察打电话给我们时，我就早就醒来。一两次以后，我们会穿好衣服，准备跟他们出去。我从小经历这些，就像家常便饭。但是我后来长大，还是不知道如何在能力中运行，在能力中运行。我只是告诉相信神在做事。基金会教会很擅长计划各种活动，进行改革运动以及其他一切。我的意思是我们做计划，并确保每个人都能做见证，只是没有支持见证的能力。等来到五行节教会，你会发现，哦，这儿有能力。你所需要的就是要受圣灵的洗，讲方言和恩赐这些事。然而你有了这一切后，忽然之间就放弃了走出去，放弃了想见证，一切都是在教堂里，所以没有能力的还更多走上街头，等有能力帮助上街做见证时，却窝在教会。现在问题是在教会内部很多圈子，特别是灵恩的圈子，有各种各样的属灵上的事，但是教会外面什么也没有，他们没有计划，他们认为计划是对抗圣灵，他们说要按圣灵的计划出去，让它流动。不不，神有计划，神在立大地根基之前就有一个计划，他头脑里有一个蓝图，精确布局太阳系及一切的顺序， 他是一个非常井然有序的神，所以他不介意你做计划。我们不是要在森林以外计划事情。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荣耀神，森林会在我们的计划内发挥作用。真正关键就是要将这两件事放在一起。一是目标的原则，目标的原则，你可以计划。将圣灵的能力放入计划中，并期望他的能力会运行在你的计划中。我们不想只是随波逐流，我们要有目标。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这里时在做什么。你要有一个长期目标或一个总体目标，那就是大使命。你应该有短期目标。如果履行大使命，为了实现大使命，你需要学习和接受训练的计划，这些都是循序渐进的计划和目标。目标原则适用于所有运作级别，较小单位的目标经常在战役或战争中改变，但很少在作战当中改变，可能会改变。但在战争中很少发生，因为你正以你兽性的方式进行战斗，所以你需要训练自己打仗的方式。目标必须具备以下五项原则：对于所有参与实现该目标的人，目标必须绝对清晰透明。对此，唯一的例外不是完全的一个例外，是保密原则。十强将军杰克逊，他以保密计划而闻名，甚至对自己的指挥官保密到一个程度，我们都不知道他的作战计划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他以书信的方式通知他们。在很多情况下，这是他赢得突袭的要诀。突袭意味着只有需要被告知的人才会在必须的时候被告知。对我们来说，现在有许多基督徒，神告诉他们要做一些事，他们明白了，考虑做，想要做，然后广而告之之后，最后连敌人都确切地知道了他们的计划，于是竭尽所能阻止他们达到计划的目标。我可以说一些我们亲身经历的事。如果我公开谈论要去某地方以某种方式做某事，敌人就会常常是阻止它发生。如果不谈论，往往就能突袭成功。人有很多不同的类型，有些人能够自动自发，也有人只要你一走，他就歇菜了。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，不知道如何自发去做。很多时候，你告诉他们反而成了你的妨碍，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发性的想法。我们要学习与谁交通，某些事情要包含谁，谁不包含在内。有需要时对有些事保密，直到时机成熟。目标必须是其实可行的。好在我们若有信心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所以实际的问题是：我可以相信神吗？我真正相信神吗？我相信神要让这件事发生吗？如果不能，就不是实际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就是实际的。不管他对其他人听起来多么荒谬，如果你可以相信神，就是实际的。在完成目标的人员能力范围内，目标必须是实际的。如果不实际可行，就要对目标进行一步定义、分解，直到满足这些需求为止。比如，计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目标，各个击破。如果总体目标过大，你相信这是神的托付，是可实现的。我们可以相信神会使我们达到目标，然后你去告诉别人，通知小组去做，这却可以让人惊慌失措。 这件事太大，做不了。碰到这种情况，既是必须要做的，就可以把它目标分为三部分，一人负责一部分，分工合作，循序渐进完成目标。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领域的障碍。我们的事工是从我们家开始。只有我们夫妻和三个孩子，儿子负责拍摄录像，女儿会场布置，妻子安排日程。期间，我很快学会到了，即使在自己的家人中，我可以和谁分享，或者如果我确实要分享的话，谁会抱怨说事情太大太多了啊？你给自己太多压力了，你走得太远了。你需要放慢，你需要做这个，你需要做那个，现在你需要休息。我很快学会，谁会鼓励我，谁会尝试劝阻我，或让我慢下来。很多情况和他们自己的个人喜好有关，我必须明知的与他人分享，随着更多同工加入，每个人都在生长。并想要为神做更多的事情，所以我能走得更远、更高。我们开始行动，各司其职。我们在开研讨会，并不意味着其他一切都会停止。我们仍然回复电话，为人代祷，按订单发送信息。有些事情可以搁置，有些不能。没有这些。工作人员，我无法做到我现在要做的。现在我们有事工历史上最好的团队，我非常高兴有这样的团队，感谢主，阿门。目标必须具有决定性的一面，重要而有的意义，对成就更高的目标有价值可观的贡献。换句话说，不能无关痛痒。无论你在做什么，都是为了引导或帮助实现你已经设定的更大目标。不要为着不必要的目标浪费资源。目标要能激发战士的激情，也就是要让人火热起来。这意味着要有更大的目标，因为通常小目标不会激发热情。当年约翰。肯尼迪说：“10年内，我们要把人送到月亮、月球，那是很大的一件事。美国做到了，人们喜欢挑战，这是世界流行的趋势，推动人们的挑战极限。凡事追求最大最好。比如有一个名叫交叉训练的剑击机构，他们的做法就是以小组形式挑战个人的。”体能极限，尤其对于年轻人，教会为什么失去那么多年轻人？因为教会没有挑战，但摩门教做到了，因为他们挑战他们的年轻人。多年前，我在飞机上读到一本杂志，有篇对摩门教领导人采访，其中一个问题是：你如何做到让你们中间超过85%的年轻人？完成2年全时间宣教，我们大多数教会甚至无法让他们的孩子参加夏令营，更不用说奉献2年侍奉。摩门教年轻人在他们的人生高峰期，不是去上大学，而是高中毕业就参加2年宣教。那位领袖回答是惊人的。他说：“我们预期他们这么做，他们向年轻人预设这个目标。换句话说，甚至不是你是否去做，而是这是你所被预期要做的，这是你要走的路，这是你要做的事。这是在他们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一直被灌输的。孩子们都知道希望什么，以及他们要去哪里。”所以，当他们18岁，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毫无悬念的整装待发。 以色列每个18岁的年轻人都必须参军，至少2年，因为这关乎他们国家的生死存亡。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延伸到教会的灵性生存，让我们的年轻人去宣教场侍奉2年，帮助建立教会，帮助已经在发展中的事工。这意味着他们事先应该有颇具有挑战的训练和装备，人们喜欢挑战，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对海豹突击队、绿色贝雷帽的筛选和服役跃跃欲试。预备训练和筛选过程严酷艰难，尽管有85%的人淘汰率，这些特种部队从来不缺报名的人。人们渴望成功，喜欢挑战。然而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有最大的挑战，因为除了基督徒，没有人能做基督徒能做的事。我们不只是要有感动，而是要行动，显出神在人里面的作为。也许有一天，会有某种装置戴在头上。我在这里说的是，能立刻呈现在你眼前。我办公室书架上有44个相册，每个相册有350至425张照片，收集了我们在过去20年中在不同地方、不同情形收集的医治相片。人们没有意识到，只要你走出自己的舒适圈，你有潜力看到更多。奇迹发生，不一定要到海外，即使出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因为那会让你更专注。在美国，日常生活有很多使人分心的事，但到了像南非或乌克兰类似的地方，回到酒店后通常没有其他事了，没有网络，没有人打电话来找你，除非通过当地人转接。所以，只有在专注手上的工作，取得更大的成功。从那时起，我一直在这里尝试创建相同的气氛，像传教士一样生活，而不是等到出国的时候。关键是要决定实现，都可以被衡量。第三。方应该能够判断你达到目标的程度。换句话说，你应该可以写出来。圣经说：“写下意象，让其明了，明确说明，便于实现的人可以阅读并按时实行，可以清楚表明我们已经实现了目标，还是正在进行中。目标必须有完成的时间限制。”这是实现目标有效的原则。短期目标能比较好的运作，但也可以长期目标。如果长期目标需要设定时间，短期目标就更需要有时间限制。倒不如说一定要等分时间，一个需要1年分4步完成的目标，若是每个阶段目标都需要3个月。按目标的难易程度而决定。火箭发射过程，发射的开头几秒耗，消耗全部能源80%以上，因为它必须超越地球的引力。万事开头难，在你开始做主的工，首先要脱离往常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引力。你必须突破所有反对者，你必须击落所有这些东西，并保持头脑清醒。你大部分能量在一开始就被消耗了，然后就会变得很容易。一旦成功，成功就会熠熠成功，你会得到它背后的动力，甚至会看到这里的原则。所以，必须有一个特定的时间表和截止日期，实现清晰、决定性的具体目标。 学习原则，收集信息很容易，你必须克服属地的诱惑，采取行动。盼望大家今天回去后坐下来，问问自己：我的目标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我要尝试做什么？神为我预备了什么？然后开始把它放在一起，求问神。神会告诉你要发生的事情，他会告诉你需要逐步执行的操作，但现在要制定计划，请听着，记住安全法则里面提过，规划是一切，计划不代表一切。如果计划不代表一切，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做计划？因为在你落实计划时，神知道你的方向，他知道必须在你里面做出什么调整。你的计划可能并不完美，为了避免你在紧急关头急转弯，神会尽早向左引导十度，让你走上正确的路。所以，你们回去以后，你要问神，什么是自己的计划？神对你有什么计划？可能是你的职业生涯，可能是神在那里为你准备了特别的事情。记住，这不仅仅是灵性的事，即使你所做的一切在技术上都是属灵上的，你是一个灵在做事，一切都来自灵的领域。你要制定一个计划，放在神的面前，如果有必要，让神进行更改。开始计划是必须的。1981年2月13日，星期五，我们第一个女儿过世了。第二天，2月14日，情人节，我们将她埋葬了。9个月后，我的女儿奎琳出生，和去世的那个简直像双胞胎。这是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，太令人惊奇了。我早已知道我应该要全职侍奉。那个时候，我祷告说：“好的，神，将你的道路指示我。”我开始看到需要发展作用的事。那个时候，我开始看到生命团队趋势。当时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错博士的细胞小组。当时是否有 G12，我不知道而已。我开始问神：我们该怎么做？怎么回到新约中的教会？神开始向我展示生命团队，就是救生队。那时是1981年到82年，我当时没有参加全职侍奉，直到1999年、2000年，我一直在尽力参与事工。很有趣，我的女儿奎林出生时，我当时正在一家德克萨斯州北部的地毯公司做铺地毯的工作。在女儿出生证父亲职业一栏，我填的却是神职人员，因为我知道那是我应该的职业，是在神的眼中我的样子。我满脑子都是全职侍奉的思想，这些文件都被保留着，我什么都保留着。像个历史收藏家，今天的备忘录会在75年后的珍藏，所以我不会丢掉任何东西。多年来，我为了研究如何找到与约翰·雷克有关的人，我会去他待过的城市收集黄页，甚至白页电话簿，整箱整箱的电话本，我拿到名单。逐个打电话追踪这些人。不久前，我们在仓库整理文件，我向同工展示了在80年代中期我一口气写下的统治圣经学院的确确的确切大纲。本来想叫国际使徒圣经学院，其中我列出了一切如何工作的具体方式。正是我们现在一步步做出来的样子。那时我一无所有，没有人邀请我，没有自己领导的教会，面前有一辆能跑的车，不定期的讲道，最多的是做见证，对属天医治真理所知甚少。 令人惊讶的是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，就是我在80年代中某期某呃中期某天写下的计划，现在全部都实现了，没有遗留一件没有成就的。我并没有回去照着清单努力照做，所有顺理成章，天府而成，因为我写下来是圣灵在我的灵里孕育生养出来的。每年年底，通常12月份左右是我的休整期，我会询问神来年的计划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你要让我们完成什么？每当我确定从神来的回应，我就会写下来，与同工交通，然后付以行动。至今，我们没有一件写下来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的。我对你说实话，不久以前我真的没有可写下写的了。我写下的一切都实现了，所以现在看起来有点停滞不前，无所事事。我有点像没有新的目标，没有真正的推动力，没有什么让我火热兴奋的。我喜欢现在做的事。我喜欢旅行，我喜欢服侍，为人祷告，服侍人是我们爱的。然而，你应该始终有一个信心的项目，需要你去扩张、去成长，而不是随手可及之内，或到银行取点钱就能把事儿办好了。那不需要任何信心。我不是在说这个。我说是那种如果神不出手，就一定办不成的事。我是说那种你必须生长信心才能完成的事，不一定是参与人家的事工，可以是你个人的。你说这某个地方需要一所圣经学校，我相信神，神将实现这个目标。你会用自己的信心使那计划诞生，不要纠结于怎么做，关键你信靠神，神知道怎么做，并且做成。如果你能弄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，神还不够大，因为你仍然认为自己可以做到，所以你必须超越，以便神必须参与其中，丰丰富富赐给你。超过你所求所想。如果你不知道要求什么，就代表你求的不够大，因为它没有主碰到不可能。所以，每当你开始写下这些目标时，你要意识到自己需要信心项目，你需要在你里面生长信心。我目前还没有。那个让我对未来激动的信心计划，考特尼姊妹总说我看起来有点消沉。她说什么能使你火热起来？我说我需要找一个信心项目。我说我还没有任何东西激励我的信心去扩张。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，所以我开始考虑观望，四处寻找。不可能只是一件你信手拈来的事，你必须找到那种有热情在其中，只有通过神的灵帮助才能实现的目标。要是那种能使神大的荣耀的事，别人是否注意到没有关系，我只要荣耀神。我承认有些东西吸引到了我的注意，我正在看一些事。但是后来，我决定退后一步，思考那会对我们有正在做的事工有帮助吗？神赋予了这个事工的方向，所以我不得不调整其他来与我们已经开展的事工对齐。现在我需要花一些时间找出方向，完美的和事工的总体愿景保持一致。有些人会说。最近看起来事工在改变，是的，在改变。我们在成长，神给我们更多的方向，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进入。但事工的核心本质是 完全一样的。我们的目标总要始终是尽快的训练、装备、派遣信徒到禾场做善工，去建立教会、建立圣经学校，以及有目的的在某些地区彰显基督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但与其同时，还有其他事情要做，那也是很好。但我们必须回去看看，这样做是成为事工的注意还是阻碍？实话跟你说，我总是非常小心，因为如果你开始进行调整，你可能3个月都看不到调整的结果。6个月后，有时你看到它的结果时，你已经走得足够远了。如果要回来是很大的事。我永远不想轻易进行这些调整，想要确保我们不在某个地方偏离，所以我对此非常挑剔，所以我不得不仔细研究。我知道神对我生命的旨意，所以我故意永远不买房子，住得太舒服会使我不想出去服侍。我宁愿让我在这里生活更艰难一点，并且乐意出去，而不让这里的生活是如此美好和舒适，以至于我可以会被诱惑而不出去。我预先意识到这可能是诱惑，是我不想遇到的，所以你必须预判，对某些事情有警觉。我爱武术，仍然喜欢武术，仍然喜欢谈论不同的事情，包括历史，但我会留意，如果这些事占据我太多思想，我就会有意收回，与其难以抽身，不如事先抵挡，最好将其保持于一个手臂的长度。现在我仍然在练习打沙袋之类的事，有氧运动是搏击之类的事，所以我仍然这样做，对我而言这就是锻炼。但同时我必须注意自己的心态，是运动、艺术还是格斗、取胜。当我锻炼时，我必须换个思路，故意不去在意输赢。我必须留意只是业余爱好这个范围，我要确保知道心思不会越界而不得不退回，因为如果我跨过那条线，就会有人得不到求治。如果在某个地方有人死亡，我却无法获得结果，我就知道或许我走得太远，我必须从那个爱好撤退。我不想在医治上无功而返，不以牺牲天国的效力或有效性为代价。感谢主，阿们。所以你在这儿要有一个平衡，这是属灵战争，你一旦开始涉足某些事，敌人会牵着你的鼻子，让你以你生命目标渐行渐远。感谢主，分享完了。